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已经讲到了，作为一个同学接受我们的牧养训练，然后成为牧师，我们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一些牧养辅导对我们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复兴领袖的分组和辅导，以及在地方和世界范围内建立我们的辅导中心的一些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一些圣经中的牧养辅导模式。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带领自己的门徒和他们同吃同住同行，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在自己的传道过程当中也曾经带着提摩太、提多，而且在他不能到达某些地方的时候，他通常还会写信给自己的同工，然后鼓励他们。圣经当中有三封书信被称为保罗的教牧书信。在这三封书信当中，保罗提到了自己如何去建造这些牧者、这些长老、执事。即使在一般的书信当中，比方说在罗马书当中，在最后一两章结尾的部分，那我们看到保罗花了很长的时间问候这些主内的同工，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彼此鼓励带导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是这样，使徒是这样，所以我们也要讲这样一种圣经中的辅导方式用到我们自己的教学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下历史当中的一些教牧辅导模式。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加尔文在宗教改革时期，他曾经建立了自己在日内瓦的学校，训练了很多优秀的领袖，比方说约翰诺克斯，他自己后来在苏格兰建立了苏格兰的长老会，那苏格兰的长老会后来传到了美国和加拿大，甚至其他的地方。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从这一支有一部分人到了法国，在法国这个地方建立了改革宗教会，称为胡格诺派，还传到了德国，还传到了荷兰。那这些地方的教会对后来的新教的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有些基督教历史学家特别强调说，如果没有加尔文的话，那宗教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是没有现在的这种格局。如果说到加尔文，我们大家可能会熟悉，但是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后来一点的例子，就是约翰卫斯理的例子。约翰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同样是著名的布道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怀特菲尔德虽然他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而且在当时他的布道的影响力似乎是超过卫斯理的，但是卫斯理后来的影响却远远大过了怀特菲尔德。为什么呢？因为他建立了一套自己牧养辅导的体系。我们来看一个人，这个人叫亚斯伯利。那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 Asbury 神学院，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人建立的。这个人是一个英国人，后来来到了美国。那当时卫斯理曾经在一次分经会上呼召人说，那美国的弟兄姐妹需要我们去帮助，谁愿意去？于是这个亚斯伯利就报名啊， 来到了这个地方。而他到这个地方以后，他建立了自己的一个牧羊辅导体系。那我们来看他所辅导的一个人物，叫做 Richard Allen。 这个人是一个黑人，是一个释放以后的一个奴隶。我们可以看到奴隶在当时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是在亚斯伯利的带领之下，他逐渐的成长啊，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黑人巡回布道家。后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亚斯伯利的传道施工。这个黑人 Richard Allen 后来建立了美国的第一个叫寻道会监理会。这个教会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世界教会联合会的年鉴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统计。这个教会后来达到了250万人，它有3817位牧师，有21位主教，7000间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牧养辅导的模式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圣经的基础上，在历史的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牧养辅导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和教会彼此配搭，或者和其他的机构彼此配搭，建立起一套我们研究院自己和教会之间一个沟通的这样一个桥梁，就是牧养辅导中心。这些牧养辅导中心可以通过这些同学或者既有的一些体系来建立。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传统模式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的之间的一些差异进行了一些调整。因为在神学培训当中，最重要的是培训本土的这些教会领袖，但是往往传统的神学院要把这些牧者或者将来要做牧者的这些同学招到一个地方，他们要举家搬迁到一个地方，在这里几年的时间，然后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样呢，实际上就在一段时间内使他脱离了与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对他们了解教会的情况实际上并不是很好。所以从本土化的角度来说，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局限。另外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也有一定的局限。那传统的模式，通常我们知道它招生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它受自己的教室资金教授的配置情况，所以不可能招很多的学生。所以在福音拓展的工作当中是受到了一定限制。但是因为我们研究院是面向全球华人的，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模式来与我们这种全球化的教育模式相适应。所以我们希望建立维新型的离散型的一些维新校园。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传统模式的一些基本的限制，那我们可以很快的跳过这一部分。所以无论是圣经学校，是旧有的神学院体系，都受时间地点还有师资情况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它受一些资金的限制。我们知道一个同学如果到北美来学习的话，他每年要花费大概$40,000， 所以即使是自己有收入的这些啊弟兄姐妹也会感到非常吃力，况且我们啊国内的教会还很不成熟，所以在支付这样的啊巨额的学费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即使到香港或者是一些周边的地区，比方说印尼或者是马来西亚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学习，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是通过这种技术的方式，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只要你有一部智能手机或者是有自己的电脑，你就可以上网听取我们的这个课程，参加我们网上的测试。这样我们实际上就把一些空间的距离给消除掉了。另外我们在运行过程当中，我们相应的同学可以聚集在一起，这样我们也可以在学生比较多的地方建立起我们的牧养辅导中心，或者是和当地的教会彼此配搭，一同建立这样的辅导中心。这样就使我们的辅导中心能够贴近当地教会的需要，能够培养本土化的这样的教会工人或者是教会领袖。我们研究院的目标是在将来能够发展尽可能多的牧养中心。每一个教会如果他有很比较多的同学，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中心，或者是有些有负担的机构也可以建立这样的中心，或者是同学多的地方他们自愿可以结成这样的辅导中心。通过这样建立起来的一套辅导中心，来改变我们神学培训的一个基本的格局。那么现在来谈一下这种牧养辅导中心的类型。首先我们看什么样人能够去建立这样的辅导中心。要想建立这样的辅导中心，必须是认同研究院的教学理念，它的意向与我们能够神学上有比较相近的一些立场。经过神学院的认可，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中心。建立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接受这种训练的方式，大家一起来学习，或者是在训练之余或者是听课学习之余，我们还可以差送一部分优秀的教师到这些地方去帮助同学们，能够一起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这些牧养辅导中心，这些老师和同学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在完成这些学习之后，我们可以给他颁发证书，他们就成为我们的这样的牧养辅导中心的一个点。另外我们还可以由同学们自发的，比方说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当中同学们可能比较集中，这样就可以建立，通过我们的许可就可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中心。周边地区的一些人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来一同接受一定的训练。这些中心的运转模式和前面的基本上也大体相同可以一起听课，一起讨论问题，或者是我们差送一些 老师去那里进行辅导。认证方式啊，也基本上是我们啊选出其中的优秀的人员，我们认可他们以后，他们就可以啊得到这样的认证。同样在这些辅导中心，我们还可以颁发证书，我们可以把这些学生毕业以后的证书寄到这些中心，或者是他们可以在这些中心去下载自己的毕业证书。还有一种辅导中心是和神学院联合办的辅导中心，因为在将来的教学模式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神学院因为招生人数不足，他们运转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可能会跟某些神学院一起合作，利用他们的师资，利用他们的地点，一同来建立这样的辅导中心。我们利用他们的一些资源，他们也利用我们的一些资源，作为一个团队来一同建造神的国度。这种建立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机构和这些神学院一同协商，可以在神学院这些地方，也可以一起在某些地方共同选定的地方来建立这样的辅导中心。运作模式是和前面是一样的，证书的颁发和认证也是和前面基本上是相同的。还有一种辅导中心，可能是由某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公司，他们愿意出资在自己的工厂内或者办公地点腾出一部分地方，然后支持这样的项目。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建立我们的辅导中心。这些地点的选定可能需要我们和这些机构或者是一些商业的公司工厂的弟兄姐妹进行共同协商来一同建立。这样的中心既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学，也可以帮助他们自己内部的员工进行培训，比方说利用一些午休时间，一些周末的时间来听取一些比较简短的能够针对教会或是当地这些商业运营模式的一些比方职场培训，或者是一些针对一些人群的，比方说年轻人的婚姻辅导，或者是一些心理压力方面的疏解的一些课程。还有一部分我们可能会考虑与基督徒弟兄姐妹开办的学校这样的学校来一同办一些辅导中心。这种模式和前面也是大同小异的。另外我们可能还会和一些拆船机构进行合作来建立自己的辅导中心。你比方说有些机构他们是对一些有抑郁症的，或者是受酒精或毒品影响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经营了很多年，所以有很强的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可能会跟他们一起合作，针对这样一部分人设立一些辅导中心，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你比方说有些 人生当中受过冲击的，比方说一些单亲妈妈，或者是一些离异家庭的孩子，有些机构对这些很有负担，他们也很有经验，所以我们就会和他们一同配搭建立这样的辅导机构，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另外还可以有一些，比方说总会设在美国或其他的地方的这些差会，建立一定的联系，共同建立某些辅导中心。因为他们在拆船方面有很强烈的这样的一种看见，而且他们很有经验，那么在将来中国教会日趋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中国教会也将会拆船自己的宣教士，所以我们可能会和他们一起合作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宣教士到其他地方去，不仅是向华人传，而且有跨文化宣教，这样呢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国度，荣耀主的名，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此外，我们还可以在某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个人他如果是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呼召，愿意服侍主，他和我们联系，我们也可能考虑与这些个人进行合作，来建立这样的辅导中心。通常我们选定这样的个人的一些条件是，这个家庭是信主的，然后领受了从神来的意向，愿意服侍弟兄姐妹，愿意拓展神的国度。这些个人可能会有一些地点，我们也可能会跟他们共同商量，选定一些地点来设立我们的辅导中心。它的功能和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是可以听课、一起讨论，然后辅导实习，或者是有一些牧者或者是教授到这些中心去接受去培训这些学生。好，那我们今天这部分课程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的学习。